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遇到了一件令他很悲痛的事，但是因为这件悲痛的事情发生，却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常常这样的想，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知道神应许要把他所居住的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为业，跟他的子孙为业。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应许的，好像似乎亚伯拉罕对神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跟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神要应许赐给我们什么东西的想法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想到的是神要赐给我们什么应许的时候，啊，是我们应该的，人都应该白白的给我们的啊。这个你看神，这个，拿我来讲，我所接触的这个区块，这么几十年来接触到的宣教士比较多。不管神给宣教士的应许是什么，怎么会？就算我们亲自领受神给我们宣教士的一个应许好了。更何况今天到底多少宣教士得着神像给亚伯拉罕那么清楚直接的应许，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总觉得怎么样呢？这些都是免费的，白白的，别人要给我们的。神只有要我们白白的给人家呢，没有给我们一个观念，人我们白白的要去跟他拿什么吗？神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付不出这个代价，所以只能够白白的去领受，但是没有要我们白白去领受人的什么东西吗？不是这样吗？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嘛。好像亚伯拉罕很清楚领受到这一点，他不觉得说神应许把这个地要给他，他就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趾高气扬的在这些人的面前过生活，你们知道吗？上帝是我的后台，他都把你们的地迦南地给我了，你们还在我面前啰嗦什么？你们在啰嗦，上帝统统把你们杀掉。好像亚伯拉罕的领受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领受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的领受还是谦谦卑卑在他们中间行事为人。亚伯拉罕一直以一个寄居者的心态在他们中间生活，跟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不一样。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有看见一个现象，在圣经里面看见现象，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迦南地。我也看见怎么样的，过了这么几千年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寄居的光景，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到底是跟随耶稣那个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那种心态过日子呢？还是我们要回到神最早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而亚伯拉罕领受这么一个真实的应许的时候，他在迦南地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迦南地生活的方式，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呢？我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亚伯拉罕在当事人中间生活的方式，第一个是给人尊敬的，是吗？是给人尊敬的。因为当事人怎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要去埋葬撒拉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他们去要一块地，去买一块地。他不觉得是上帝应许给我地，这个地就是我的，你们不给我的话，叫上帝杀掉你们。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怎么样呢？他要在神应许他的地，他自己要付代价去买。但是当地人怎么说呢？不可以，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大的王子， 你只要要任何人最好的地做你的坟地，没有一个人会不容你这样的，都会给你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始终的为人给人家尊敬，他的道德、他的生活给人家看得起，给人家尊敬。今天就是一个很被在基督教界里面被人家推崇的人，我不晓得到不信主人中间去生活一段时间，别人尊不尊敬他？你在教堂里面被人家尊敬，是因为你有地位，对不对？祭司长人家尊不尊敬他？文士、法利赛人家尊不尊敬他？以色列百姓敢不尊敬吗？不尊敬你怎么混啊？在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宗教社会，你怎么混？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哎，亚伯拉罕是在迦南地寄居的时候，那一些迦南地的人，这个曼利这个地方，以后也叫希伯伦这个地方山地里面的赫人怎么样的尊敬他哎。亚伯拉罕给他尊敬，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也不是因为这个什么，他真真实实、谦谦和的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对不起，不是地位，这个让别人怕他，不得不这样。那是他在寄居之地，他什么地位都没有，他真正的为人，让别人给他了一个地位。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去争取一个职位，希望他在人心里面有地位，门都没有。你可以用选举，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啊？媳妇熬成婆这样的一种心态，你只要觉得说我能够爬到某一个位置了，我在人的面前就会有什么了，想错了。不是因为我争取到了一个职分我有地位，那是因为我在人面前我怎么样真正的跟他们相处，才会在人心里面有地位。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走的是世人的路，不是亚伯拉罕这条路。亚伯拉罕在当时赫人的心里面，他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是因着他在他们中间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的光景。第二个，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看到这些这个赫人呢，他讲的话好像，哎呀，现在总算找到个机会可以报答亚伯拉罕的恩惠了，他要一块地做坟地，总算有个机会亚伯拉罕开口要地，我们可以有一个报恩的机会了。不晓得你们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今天跑去跟人家要块地，别人怎么想？除非亚伯拉罕在平常生活的里面，亚伯拉罕不但道德操守好，为人好，他怎么样？他的心胸还非常的宽。我相信他常常给赫人，在他寄居的地方的很多的赫人，跟他们一起住的这些赫人，他常常有恩惠慈爱给他们，常常没有跟他们计较。可能人家说，哎呀，我没有这个羊种啊，可能就送个母羊，一对那个公羊母羊给他。你说，哎呀，我没有牛种啊，可能就送他牛啊一对啊，或者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只是我这样的一种看了嘛。就是说我在读圣经，我突然发现赫人好像找到了可以报答亚伯拉罕恩惠的机会。那么证明什么？证明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常常给他们有恩惠。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是亚伯拉罕的美美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的美美在不是说，哦，我平常们对你很有恩惠，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讲，你看你爸爸到我这边来吃饭，我这样，你怎么今天不这样对待我，是不是很好笑？人家没有要来白吃你们，是你自己要欢迎人家来白吃的嘛，你还期盼别人要对你怎么样吗？但是亚伯拉罕一点这样的心态都没有哎，他对待别人有恩惠，别人要报恩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你们买。哎呀，我们是恨不得有这样机会，别人白白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恨不得有这样的机会。亚伯拉罕是有这样的机会怎么样呢？他不用， 一个能够放弃权力的人，他觉得这是他的权利，他应该的，他愿意放弃，那才是知道他从前给人家的恩惠是没有其回报的。我们常常嘴巴上会讲，哎呀，我对你好嘛，不回报，对不对？但是等到人家真正不回报的时候嘛，怎么样？背后话很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亚伯拉罕不是，真真实实的，赫人都跟他讲了，没有一个人会不容你。你不管要谁的地都可以，没有人会不同意的。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亚伯拉罕胆子大一点了，他怎么说哈？他说我真的看到一块地，是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地。这个人又刚好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他们中间，这个以弗伦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弗伦，在其实在我们中间也很多这样的人呢、啊。你们的赫人的族长也好，大家都也看到亚伯拉罕对他们的情况，大家这么尊敬他，我相信以弗伦也是很尊敬亚伯拉罕。所以当亚伯拉罕一看中他的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既然你看中，那么这个地统统都给你了，对不对？你看中的地，你要的是这个田头的那一块这个麦比拉洞。”我把我的甜头都给你了，那亚伯拉罕不是刚刚好了吗？有没有？我只要买我死人的一块一个洞，你要把甜都白白的送给我，那太好了嘛。亚伯拉罕不是，但是我求你一定要收下这个地价。亚伯拉罕是真心的，假如他不真心的话，这个以巴伦，这个他怎么会开口呢？所以这一个人呢、啊，这个以巴伦这个人呢、啊，我倒不说他不好了哈，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很多了，就是大家都说了嘛，亚伯拉罕，你要谁的地，人家都会把它给你的。那么刚好看中是他那块地，不晓得这个以巴伦觉得他很有幸。啊，这个可以为他的族人这个来回报这个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尊大的王子哈、啊，是不是啊？他是觉得很荣幸的，还是觉得有点倒霉啊？怎么你刚好看上我的地？那么他也不能不说场面上的话，好了，我当然给你了，是不是、啊？等到亚伯拉罕说不，你一定要收下我买这块田的这个价钱。哎呀，我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一个人性。假如是别人啊，可能会说，哎呀，亚伯拉罕，你对我们的恩情怎么样都胜过这个田价了，我们为了感谢你，你不需要给我任何田价了，你的这份人情，你对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早就已经胜过了这块田地的价格了。他只要不讲价格就好嘛，你亚伯拉罕要怎么给呢？也没办法给嘛，是不是？但那个人的心还有点奇怪，他说这个400舍克勒的这一块田的价值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哎呀，我在想亚伯拉罕真的很有智慧，很聪明啊，听话嘛，听音，他听到的不是在我们中间算什么，他听到的是哦，他开了价叫400舍克勒银子，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马上按照当时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银子给他。他收了没有啊？以弗伦收了没有啊？他收了。假如亚伯拉罕不凭这400两银子给他，这个以弗伦可以把这个话他自己讲出的话要白白送给他，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吃下去吗？我相信他吃不下去，吃不下去怎么样呢？田地又不能够不给亚伯拉罕，那背后就有很多话。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人家当面不好意思怎么样，我们还真好意思收下了，背后跟人家讲。在我人生里面曾经被提醒，因为有人真是要接待我们嘛， 这恩信他正式接待我们，不是像这个叫什么，这个以佛轮啊，这恩信的接待我们，但是有很好的同工提醒我，继续别人就算是真心，真的完完全全的要接待你，你也不要忘记做你本分该做的。所以我们在美国有弟兄姊妹接待我们，我们还是尽我们的本分。为什么我说他们不像这个以佛伦呢？因为他们没有开讲嘛。他说：“哦，大姐，他们给你们租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租给人家顶多多少钱？那在我们中间算什么呢？从来没人讲过这个话嘛，是不是？”等到有人提醒的时候，哎呀，让我们学习做亚伯拉罕的时候，有这样心态生活的时候，我们去问问人家相同的这样东西，大概一个月，别的不讲嘛，贴补水电啊，各方面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嘛，多点少点不管嘛，总要尽我们的本分。弟兄姊妹，我要讲两方面。宣教士不要随便白白接受人家什么，另外一个，你真是要对宣教士白白给他什么东西，也不要像以巴佛一样开一个条件，还说你我之间算什么，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下面我要讲那个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慎重的要付代价来买这个坟地呢？他有两个，一个神应许他，他一定要努力的去得。第二个，因为他要来面对把死掉的撒拉给他埋起来。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很爱这个撒拉。撒拉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在他面前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一直摆在那边，一直看着撒拉在那边哀痛哭号，哀痛哭号。你知道吗？你心爱的东西，你心爱的人已经死了，你心爱的东西已经坏了，啊，对不对？今天人心爱的是什么？心爱的已经不是人了，心爱的只是东西了，心爱只是宠物了。只要你是心爱的，他死了，在你面前，你看到他，你就会哀痛，看到他就会哭，有没有？要哭到什么时候呢？要哀痛到什么时候呢？像那些完全没有指望的人吗？亚伯拉罕哭了一段时间又怎么样？他说我要起来，起来干什么呢？起来把我爱的人，但是已经死的人，把他埋掉，从我眼前埋掉。意思就是说，不再看见，把他埋掉。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一种心态，要把他埋掉。不埋掉，你一直哭吗？不卖掉你一直难过吗？想想神的应许，还有很多的事情，以撒还没有结婚，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神的应许他要取得，他能够这样一直颓废下去吗？他要把他所爱的妻子撒拉埋掉。其实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就一直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哀痛哭号，一直没有起来付代价把它埋掉，以至于好像一蹶不振，以至于好像一直不能够从一些境况里面出来。以后不但以后，人家说信耶稣怎么会得忧郁症呢？因为他没有埋掉他要埋掉的东西，付代价去把它埋掉，没有白白得来的，你要付代价的，要去把它埋掉，是不是这样？得神的应许要付代价，要埋掉我们所心爱的已经死的人，我们也要付代价，这是一体的两面。今天有多少东西我们应该买，我们还没买呢？今天应该有多少事，因为我们没有付代价，所以没有地方可以买呢？一直让我们在那边哀痛，一直在让我们那边哭泣呢？ 亚伯拉罕因为要埋他心爱的撒拉，没有想到却成为他得着神应许给他迦南地的第一块属于亚伯拉罕自己的地。你能想象吗？有的时候我们在真正愿意要埋掉我们所爱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得着神应许的开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